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其实所宣讲的真理，在以赛亚书四十章一直到四十四章，已经不断的多次的重复。我们说了，在以赛亚书第三十九章，以赛亚先知已经向当时的犹大国的君王西西家宣告，因为他们的罪，神的审判一定会临到他们身上，所以国家将要被灭亡，百姓将要被掳到外邦。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以赛亚书四十章开始，虽然到最后的结束，其中也含有神向他百姓宣告审判的话语，但是更多的是神向他的百姓宣告安慰的信息。对他们来说，国家灭亡，百姓被掳，就是失去了一切的盼望。所以第四十章一开始，神就差使者去向以色列人宣告安慰的信息，神应许被掳将要结束，不但被掳要结束，更大的应许，他们的罪孽将要被赦免。他们之所以被掳，是因为他们的罪，所以神不是单单拯救他们脱离被掳这样的一个命运，神更要拯救他们脱离他们的罪。到了以赛亚书的四十二章十八节一直到四十四章的二十三节，我们说以赛亚先知以他在四十章一到二节所宣告的这两方面的应许做进一步详细的说明。所以在四十二章的十八到四十三章的二十一节，主要就讲到神将带给他们的救赎，将对以色列国带来拯救，也就是说对他们整个国家的救赎。神要使那些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归回。但是从四十三章的二十二节到四十四章二十三节这个段落，神就进一步说明他也要针对他们的罪带来给他们救赎。神要使他们的罪被涂抹，神要饶恕他们。在四十三章神也说得很清楚，理由不是因为他们有任何的义，乃是神为自己的缘故，神要施行拯救，拯救他们脱离他们的罪，使他们的罪可以被涂抹。不但如此，神还应许要以他的灵来浇灌他们，带来一个全新的局面。但是如果我们留意看，我们会发现从四十章一到二节的应许开始，一直到四十四章二十三节，在这整个大段落里面，神宣告这两方面安慰的信息，然而穿插在神这样的应许当中，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看到以赛亚先知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和偶像形成对比。为什么穿插在神给以色列人这样的应许之间，一再的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跟偶像形成对比呢？以赛亚先知主要的用意还是要带给他的百姓安慰，也就是说借着这样的对比，要向神的百姓表明神给他们的应许是稳妥的，神不但有能力拯救他们，而且神也渴望要拯救他们，跟外邦所拜的偶像是全然有分别的。但是我们看到在四十章跟四十一章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和偶像形成对比的时候，以赛亚的用意，他是 使用与神的荣耀形成对比，来显露偶像的愚蠢和荒唐。而43章跟44章，当他把以色列的神和偶像形成对比的时候，他主要的用意是以和偶像的愚蠢荒谬形成对比，来使得这位独一神的荣耀可以被照耀出来。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44章的第六节一直到下个礼拜我们要看的紧接着 一段的讲论偶像的经文，也就是说44章的6到第20节，可以说是讲论耶和华跟偶像的对比最冗长的一段议论，因此这一段的议论可以说是达到顶点。所以我们把从40章开始，以赛亚先知他怎么样来讲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和偶像，怎么样来把耶和华跟偶像形成对比呢？首先40章当他宣告了神给以色列这两方面的应许之后，就用很大的篇幅，40章的12节一直到40章的26节，以赛亚先知他用许多的修辞问句，也就是说用问句的方式来表达真理，不是他不知道问题的答案，而是问题本身隐含了答案，以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会更有力的来传递他所要传讲的信息。所以在40章的12节到26节，以赛亚强调只有耶和华是独一的创造者，唯独他创造这个宇宙和其中一切所有的，所以唯有耶和华是独一的神。我想这里很清楚的给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给神下的这个概念下定义，谁是神呢？这个宇宙有一位创造者，这位创造宇宙的创造者唯有他是神。当然今天我们知道这世上很多的宗教有所谓的他们所敬拜的神，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宗教，当然除了犹太教，基本上犹太教他们的经典旧约的圣经跟我们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就这一点犹太人跟所有的基督徒的信念是一样的，那也就是说圣经启示这个世界有一位，仅仅一位创造者，他就是这掌管这世界的君王，他也就是宇宙中独一的真神。所以其实第40章以赛亚先知用从各个角度强调神的能力，强调神的智慧，强调神绝对主权的掌管，强调神在他所创造的宇宙中用他的大能托住这一切的创造，也管理这一切的创造等等。所以没有人可以跟神相比。但是在40章的这一段，特别是强调神的荣耀的这段经文里面，他也提到偶像乃是人手所造的，是虚空无用的。但是紧接着41章的1到7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宣告他在历史中将要有的作为，他将要兴起一个人，他要借着这一个人来使他被掳的百姓可以归回。所以从耶和华这个宣告就启示了他是统治世界掌管历史的神。所以我们说借着这样子的把神的荣耀来说明，叫神的百姓知道，再一次被提醒， 这些并不是他们不知道，是他们已经知道，但是再一次提醒他们神是怎样的一位，所以他们可以信靠神给他们的应许，神所给他们的应许是绝对稳妥的。所以唯独耶和华他掌管历史，所以他在历史当中他可以来兴起一些人来成就他的旨意跟计划，但是同时也就描述那些拜偶像的人，当他们面对一些危难的时候，他们急急忙忙的把他们偶像钉稳了，再一次很讽刺性的显明偶像只是人手所造的。41章21-29节，耶和华挑战偶像，要偶像来说明过去所发生的事情，在历史当中的事情所具有的意义，也挑战偶像预告未来的事。这样的一个挑战再一次显明耶和华是统治世界掌管历史的神，偶像是既然是人手所造的，偶像是没有能力不能说明先前发生的事情所具有的意义，偶像也不能预告未来的事，偶像是全然虚空无用的。而43章8-11节同样再一次挑战偶像，要他们把将来的事说出来，但是加了一个新的要素，因为在43章8-13节耶和华强调除了他以外没有神也没有拯救者，所以偶像不但不能够预告将来的事，偶像也没有能力救那些拜他们的百姓，更重要的，偶像不能拦阻耶和华来施行拯救。耶和华他大能的膀臂要拯救他的百姓，而耶和华宣告说自从有日子以来我就是神，谁也不能救人脱离我的手，我要行事谁能阻止呢？耶和华要行事，他要救赎他的百姓，没有人可以拦阻他施行他的拯救，所以他给以色列人的应许是绝对稳妥可靠的。而我们今天看的这段44章6-20节再一次强调唯独耶和华是神，也再一次指出偶像不但不能够预告未来的事，偶像没有能力救那些拜他们的百姓。但是我们今天只是先看6-8节强调耶和华是独一的神，下个礼拜我们再来看9-20节。所以在6节一开始耶和华神发言，他说话，但是在以赛亚书里面不只是这里，在前面我们也已经多次看到以赛亚先知他用先知宣告神话语的惯有的形式说耶和华如此说，但是他总是在以赛亚书里面的一个特色，他加上很多的描述来描述这位说话的耶和华。所以在这里以赛亚先知他说这位说话的耶和华他的名是耶和华，也就是说耶和华神以耶和华这个名字他曾经借着这个名字向以色列人启示 他自己，所以这个名字是神的自我启示。我们其实已经在讲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不止一次说明耶和华这个名是怎么样把神自己向以色列人启示出来，但是我想还是很值得我们再说一次。我自己真的是很喜欢默想关于耶和华这个名所启示出来他是怎样的一位神，因为这真的是一个非常荣耀的名字。这个名字隐含的真理，关于神的真理，是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彻透的，但是却是把这位创造的神他的荣耀向我们显明出来。所以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启示耶和华这个名字，或者说告诉他们耶和华这个名字所具有的意义，是在出埃及记第三章，当他差派摩西去埃及法老王面前，要求法老王允许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到旷野，到西乃山去侍奉耶和华。当他给摩西这个命令，摩西就要求耶和华，他说，我到你的百姓那里告诉他们说，你打发我去叫带领他们离开埃及，他们如果问你的名叫什么，我怎么回答他们？所以神就对摩西说，他的名是耶和华。那么在原来希伯来文，这个神说耶和华这个名字是用原来希伯来文直接的翻译的话，是一个第三人称代名词加上一个 be 动词，所以以此来把神自己是怎样的一位神启示出来，或者说显明出来。那我们今天看到在英文圣经里面是用第一人称代名词跟 be 动词来翻译，所以我们总是把它翻成 I am， 就是我是。所以耶和华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就是神宣告我是，神宣告我是这样的一个启示，是把他是怎样的一位神丰丰富富的把他向人向他的百姓启示出来，特别是他们要在神的大能之下离开埃及，然后脱离这个奴隶的身份，要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并且神要带他们进入神应许要赐给他们的迦南地。这个名字向他们说，这个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意义更是一个很重要的启示，使他们可以来信靠这一位耶和华。所以这个我是把神的本质跟属性向以色列人启示出来。我是首先说明了神的存在，神是自我存在的，他说我是，也就是说他不是因为任何外在的因素使他存在，我是，他是自我存在。但是他不仅仅是自我存在，譬如说这个世界本来不存在，乃是神创造世界，创造我们人类，我们才有了这个存在。但是神他是，我是，他是自我存在。不仅他是自我存在，我是也说明他是永恒的，因为永远他都是我是，他是永恒的，过去现在将来他是继续不断的存在，我是，他是永恒的。所以为什么和合本把耶和华这个名所启示出来的意义翻译成自由拥有， 神是自我存在并且是永恒的一位，但是我是也启示了神是无所不在的。不论以色列人往哪里去，神说我是，他都在那里，他都与他们同在，所以神是无所不在的，而神也是无所不知的。我是，因为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被遮盖，神不能看见，他是。我是也启示神是无所不能的，他是。无论任何的事情，无论任何的环境，神他可以随他自己的意思行作万事，我是。而这个我是也启示神他是信实的，他是不改变的，昨日今日到永远，神是不改变，因为他永远是那位我是，他也是信实的，他说的话一定会照他所说的来成就，他的话他的应许一定是不会落空。但是我是也强调他是拥有绝对的主权，神是在宇宙中拥有绝对主权至高的至尊的一位，我是。所以这个名字本身是把这位神，这位创造世界的神，也是拯救以色列人的神，他的本质跟属性很丰富的来向以色列人显露出来。所以启示这个字就是把一个事情揭开，或者一个真理揭开，使我们可以看见，使我们可以知道。但是耶和华他向摩西说明他这个名字的意义，同时也是按着这个名字他跟以色列人立约。所以我们说耶和华这个名字是神和以色列人立约的名字，他以这个名字来跟以色列人立约，来表明他会信实的做他们的神。也就是说这个立约的关系，神宣告他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百姓，这是一个立约的关系。而神用耶和华这个名字来和以色列人立约，就向他们很清楚的表明他会很信实的，他会忠诚的不改变的做他们的神，不论他们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与他们同在，他们一切的需要神会信实的供应他们。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在旷野这样的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没有食物40年之久，神每一天降下玛纳来供应他们做他们的食物，神也叫磐石的水流出来给他们水喝，不但他们一切的需要神为他们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帮助引导眷顾和拯救，神也会信实的来提供给他们。我们想看以色列出埃及记跟民数记，在旷野的时候神用云柱，白天用云柱，晚上用火柱引导他们，每逢云柱从会幕升起他们就拔营，每逢云柱降下来他们就扎营。所以他们在旷野神提供帮助和引导，但是神也提供眷顾和拯救。出埃及记17章，亚玛利人来攻打以色列人，他们才刚刚从埃及出来，他们也没有任何的兵器，亚玛利人来攻击他们，但是摩西吩咐约书亚带着百姓去跟亚玛利人征战，而摩西、亚伦和霍尔就上了山，他们在山上祷告，所以耶和华就使 以色列人打败了亚玛利人。所以我们看到神提供这个拯救，因此耶和华用这个名跟以色列人立约，是要让他们知道这一位创造的神是会信实的做他们的神，与他们同在，提供他们一切的需要，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但是神也借着这个名向他们来保证，神给他们先祖的应许，特别是神赐给他们先祖亚伯拉罕的应许，神一定会信实的来成就，来实现他的应许。神要把迦南地赐给他们做他们的产业，神会信实的来照着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来成就。所以这位说话的，他的名字是耶和华，但是以赛亚先知又加上他是以色列的君王。我们从出埃及记的记载，我们看到基于神的救赎，基于神以他的大能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让他们脱离这个奴隶的身份。在埃及他们是奴隶，但是神用大能把他们拯救出来，脱离这个奴隶的身份，带领他们到了西乃山，在那里神跟他们立约，神向他们显现，神跟他们立约。所以我们刚刚已经提到，这个所立的约是神说他要做以色列人的神，以色列人要做神的百姓。神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度国家。所以在那里一个新的国家就诞生了，但是这个国家是一个神治政体的国家，因为他们的君王是耶和华，神说我要做你的神。所以他们没有一个人类的君王，他们的君王就是这位用大能救他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地的这位耶和华。虽然后来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到了撒母耳记，以色列人他们要求神为他们立一位人类的君王来治理他们，跟周围的列国一样，因为地上所有的国家都有一位人类的君王来统治他们。所以以色列人当他们面对仇敌的时候，他们就觉得需要有一位人类的君王带领他们来征战，但是他们是已经有了治理他们的君王，就是耶和华。所以当他们提出这个要求，撒母耳不高兴，但是神就对撒母耳说，他们不是拒绝你，他们是拒绝我做他们的王。然而神还是应允了他们，神就为他们选立人类的君王作为神在地上的代表，来做王治理神的百姓。所以他们的君王不是民选的，是神自己来选立的。然而以色列人类的君王，他们只不过是神在地上的代表，当他们来治理神的百姓，他们必须按着神的旨意来治理神的百姓。因此以色列真正的君王还是神自己，神仍旧是他们真正的君王。所以这里以赛亚先知再一次提醒他们，神是他们的君王。但是接下来以赛亚先知进一步的说明，神是以色列的救赎者 Redeemer， 他用的这个字英文是 Redeemer， 救赎者。这个字是使用摩西律法里面一个致敬亲属的条例，这是在利未记第25章宣告所有的地是属于耶和华的，神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所以他们每个人 这个地是不可以随便变卖的。然而如果有人把地变卖了，所以有一个禧年的条例，就是到了第五十年，这个地就要归还给地的原主。但是在这个条例当中就说了，如果有人把他的地卖了，因为他贫穷的缘故把地卖了，那么他如果有至敬的亲属，这个至敬的亲属有能力可以付出赎价，就可以去帮他把这个地赎回。不但如此，有时候有些神的百姓以色列人，他们自己卖身为奴，也是因为贫穷的缘故，同样的，如果他有至敬的亲属，这个至敬的亲属就可以有特权，也就是说只有至敬亲属有这样的权利，可以去为他付出赎价，来把他从奴隶的身份赎回。所以这个是 Redeemer， 这是至敬亲属，这个救赎者的一个概念。所以神是以色列的救赎者，他曾经以这种至敬亲属的角色把以色列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但是神仍然是他们的救赎者，他将再次救赎他们。所以神是有能力的，他将再一次付出一个赎价来拯救他们。那么我们知道新约告诉我们说，神的儿子道成肉身，他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反过来他要服侍人，他要舍命成为赎价，来把我们从罪的里面赎回。所以神是以色列的救赎者，而神因为他是以色列救赎者，以至于他配做他们的君王。就好像今天我们是蒙神的拯救，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救赎我们，所以如今神的儿子已经被高举成为至高，他拯救我们，他也配成为我们的君王来统治我们，在我们个人的生命中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好，但是以赛亚还再进一步说明，这位耶和华是万军的耶和华。这个万军啊 host， 从诗篇103篇大卫写的这首诗篇，我们可以看到在诗篇103篇说，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做他的诸君，做他的仆役，行他所喜悦的，都要称颂耶和华。从这两节经文我们可以看见，大卫称那些听从神的命令来执行神的旨意，行神所喜悦的，有大能的天使，他们被称为是神的诸君。所以这个万军的耶和华，这些天使也是神所造的，而那些听从神命令来成就神的旨意有大能的天使，就被称为是神的诸君，也就是所谓的万军。因此耶和华是掌管这一切有大能天使的神，所以万军的耶和华这个头衔是强调神的能力。神有无穷的大能，他能够做任何他想做的事，只要是合乎神的旨意，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我想我们必须了解，神是无所不能的，是有一个条件的，神不会做 跟他自己的旨意相违背，神不会做跟他的品格相违背的事。只要是合乎神的旨意，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他在天上地上地底下都随己意行做万事。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强调神拥有无穷的大能。以赛亚对神对耶和华做出这样的描述，他要说明神和以色列人之间特殊的关系，神是跟他们立约的神，神做他们的君王，并且他也借着这样的描述指出神向以色列人所存的意志，神是他们的救赎者，神是渴望要拯救他们，他信实的做他们的神，提供他们需要的拯救。但是同时第三方面也指出他的能力，他有无穷的能力，所以他可以成就他对以色列这一切的意志。身为以色列的君王，神的意志绝对不是要让以色列被吞灭，绝对不是要让这个国家被灭亡就永远不存在。身为他们国家的君王，神的意志绝对不会允许他们完全的被吞灭。神将要承担至近亲属的角色，付上赎价来救赎他们。而身为万军的耶和华，他有能力成就他这样的意志，他能够做任何他要做的事。他不但能够使被掳的人归回，他更能救他们脱离他们的罪，涂抹他们的过犯，饶恕他们的罪孽，并且把他的灵浇灌在他们身上，使他们成为全然被改变的一个新的人，新的百姓。好，所以以赛亚描述这位说话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特别是指出他和以色列之间这个特殊的关系，他向以色列所存的意志，以及他的能力可以来成就他向以色列人所存的意志。于是耶和华这位以色列的神，他就做出他的宣告，他宣告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这个宣告在以赛亚书里面我们也会看到多次的出现，而且在新约中的启示录最后一卷书，耶稣基督也一再的宣告他是首先的，他是末后的。神是首先的，是指出神是在一切的创造之先，他就已经存在了。他是首先的，他在一切的创造以先，神就已经存在了。所以这是再一次向以色列启示神他是自我存在的，他在这个宇宙被造之前他就已经存在，他是自我存在的，而且他是先于宇宙而存在，宇宙还不存在以前他就已经存在。不但如此，他在人类历史的开始之先他就已经存在，在人类的历史开始之前他就已经存在了，所以他是首先的。但神也宣告说他是末后的，这表明他超过人类的历史。当人类的历史结束，神仍然存在。我想今天世上的人，一般的宗教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人类的历史会走向一个最后的结束。 神说我是末后的，即使在人类历史结束了，神仍然是存在。所以神是永恒的，他是完全独立自主的创造者，他不在他的，他是跟他的创造，他一切的受造物完全是独立的，而且他是完全自主的。因此神说，除我以外再没有神，唯有耶和华是宇宙的创造者，所以也唯独他是神。再一次强调，神是独一的。当神做出这个宣告以后，接下来我们看到神就发出挑战，用这个挑战来显明他是无可相比的，没有谁可以跟神相比。所以接下来第七节，我们和合本的翻译没有把这个第一个问题把它翻出来，他把它翻译的时候就掺在这个后面的就是整个神的挑战的话语当中。其实首先神先说，谁是像我呢？ Who is like me? 谁是像我呢？神向所有的一切的偶像，向所有的受造物发出这个挑战，他说，谁是像我呢？我们说这个也是一个所谓的羞耻问句。用这种方式发出这个问句的本身就隐含了答案，或者说这个问题本身的答案是，这个是自我显明的。谁是像我呢？答案是没有人，没有一个，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没有。所以再一次强调神的独一。然后神说，让他宣告和述说，让他在我面前成名。所以他首先挑战谁是像我呢，然后他说让他宣告跟述说，让他在我面前成名。这话是什么意思？在41章开始，41章两次，以及43章前面三次把耶和华神和偶像形成对比的经文里面，已经强调神是掌管历史的神，唯有他掌管历史，他引导一切历史的事件。所以41章说他要兴起一个人，他引导一切历史的事件。所以历史是线性的，是有一个一定的方向，这跟佛教的轮回概念是全然不同的。轮回还可以转世投胎，但是那你在这个神有一位宇宙的创造者，因此他掌管一切受造物，他创造人类，他也掌管人类的历史。所以历史中所有的事情是在神的引导之下，而这个历史是有一个一定的方向，他已经在历史中定下一个蓝图，在整个人类历史中神已经定下一个蓝图，他有了一个一致性的计划来成就他的旨意。所以这是我们圣经对于历史的一个概念。神这位创造宇宙的神掌管历史，引导历史中所有的事情，历史有一个一定的方向，神在整个历史里面已经定了蓝图，也已经定下一个一致性的计划来成就他的旨意。也就是说神早就已经定了计划来成就他的旨意，没有人 可以拦阻他实现他的计划，成就他的旨意。没有，撒旦不能，悖逆的人类不能，偶像也不能。当然，撒旦是竭力要拦阻神他的工作，我们悖逆的人类也是一再，我们要偏行己路，我们不愿意听从神，也不愿意降服在他的旨意跟计划之下。偶像根本是人手所造的，是无能的，是虚空的，这一切都不可，都不能拦阻神的旨意。所以神说，谁是像我呢？如果有任何人宣称他像神，那么他必须向我提供证明，让他宣告跟诉说，让他在我面前成名。他必须准确的预告将来的事件，他必须详细的说明历史事件所具有的意义，他必须说明历史的方向和趋势。这是神发出的一个挑战。但是接下来神说，自从我设立古时的民，让他们把未来的事和将要发生的事向他们述说。神设立古时的民，在整个以赛亚书的上下文来看，这个古时的民最可能就是指向以色列。以赛亚先知在前面已经强调神创造了以色列，因为这里说 I established， 神设立古时的民。以色列国是神所创造的，我们说是因为神用大能拯救他们脱离奴隶的身份，把他们带到西乃山，在那里跟他们立约，神要做他们的君王，治理他们，他们做神的百姓，所以这个国家才诞生。所以这是神设立的古时的民，是他创造了造就的以色列，他也引导和眷顾整个以色列的历史，他把他自己向他们启示，他和他们立约，并且赐给他们应许，他也事先把未来的事跟将要发生的事向他们述说，使他们知道神的旨意跟计划。所以神说，自从我设立古时的民，他是指他在历史当中的作为，创造了以色列这个国家，而且引导眷顾整个以色列的历史。他在整个以色列历史当中，他向他们启示他自己，他也赐给他们应许，同时他也向他们事先宣告未来的事。所以神说，如果有任何人宣称他像神，那么他必须向以色列民做同样的事，把未来的事和将要发生的事向以色列民来说明。所以我们看见神发出这个挑战，他显明是什么使他成为无可相比的。从神发出的这个挑战，神显明到底是什么使得神成为无可相比的。他显明唯独他从开始就知道全部的历史，唯独他从开始就知道全部的历史，唯独他掌管历史，引导历史的方向，他定下了蓝图，他也掌管一切的细节，他能够宣告未来的事，证明唯独他来掌管 计划和引导一切历史的事件，为的是要成就他的旨意。所以神预先把将来的事说明，因为他在历史的开始他就已经知道全部的历史，原因是他掌管，而且是由他来引导整个历史的方向，他掌管一切的细节，他有他的定好了一个一致性的计划，也掌管一切的细节，这是为什么他可以预告将来的事，来证明唯有他是那位计划和引导历史的神，也是有能力成就他的旨意，在这个他的计划和引导当中来成就他一切的旨意。所以我们看到，我举一卷书来跟大家说明，旧约有一卷书我们称之为启示文学，那就是但以理书。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没有读过，你回家赶紧去读一读。这一卷书但以理书里面是用很多象征性的东西来表达，我们称这种的文体，写作的文体叫做启示文学。这个是在以色列亡国之后才开始发展的一种文学的著作，用很多的象征。所以你看但以理书里面第二章，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梦，他忘掉了，他要求他国家的术士不但把他忘记的梦说出来，还要替他解梦，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做这样的事。那他的梦是梦见了一个大象，一个像人像的一个大象。然后我们看到第四章他又做了一个梦，梦到一棵大树，然后我就省略这个细节。然后第七章我们看见但以理他自己见到异象，有四个兽从海里面出来，然后每一个兽是什么样子。第八章他看见一个公绵羊，这公绵羊头上有两个角，一个角比另外一个角高，然后这个公绵羊到处践踏吞吃，但是有一只公山羊来，这只公山羊它来的时候脚不沾地上的尘土，就表示它是极其的快速，它就打败了这个公绵羊，把这个公绵羊的两个脚都折断了。但是这只公山羊前面长出一个小脚，后来又长出四个小脚，就是他看到这些都是很多的象征性。为什么？因为这是在两约之间，就是国家已经被灭亡，百姓已经被掳，在这种情况之下，正如以赛亚书所传递的，他们是觉得没有盼望，国家灭亡了，百姓被掳了，现在是外邦的政权统治天下，以色列国不存在了，神给他们的应许是不是都落空了？所以发展出启示文学，而启示文学这些所有的象征主要就是告诉神的百姓人类的历史将会有些什么事情发生，历史的方向是如何，预先告诉他们这地上的政权将怎么样来发展。所以尼布甲尼撒王看到的那个金像，但以理他的术士没有办法告诉他，他做了梦他忘记了，他的术士没办法告诉他他做什么梦，那就更不可能替他解梦。但是但以理就去求天上的神把这个奥秘显给他看，他称颂神是掌管时候日期，是在地上废王兴亡的这位掌管人类历史的神。所以神就把 尼布甲尼撒王做的梦是什么，以及梦的解释都写给但以理看。因此但以理就去尼布甲尼撒王面前，来把他做的梦以及梦的解释告诉尼布甲尼撒王。但以理说，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他已将日后必有的事指示尼布甲尼撒王。所以他说，你的梦是什么呢？你梦到一个巨大的人像，是一个人像，头是金的，胸和手背是银的，腹是铜的，腿是铁的，然后脚和脚趾头是半铁半泥的。你正观看的时候，有一个非人手凿出的石头砸在这个像上，这个像就全部粉碎了。但是这颗小石头就变成一个大山，充满天下。于是他给他解释，这个金头就是你，尼布甲尼撒王。神已经把世上的列国以及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都赐给你。换句话说，巴比伦帝国的兴起，在当时掌管天下，是神在历史中的旨意，是神兴起巴比伦王，把所有天下的权柄、地上的政权赐给他。这个银胸跟银的手背是在他之后另一个国家兴起，这个铜腹就是在第二个国家之后第三个国家兴起，铁腿是第四个国家兴起。然后为什么脚是半铁半泥，还是属于这第四个国家，但以理就给他做了一些解释。但是最后那个非人手凿出来的小石头打在这个像上，也就是说整个人类的历史将要带到一个结束，因为这个像就整个粉碎了，而这个脚石头成为一个大山，充满天下，神的国度在人间掌权。所以这是神把日后要发生的事写给尼布甲尼撒王。同样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八章，但以理看到那四个大兽从海里上来，使者，神差使者给他解释，那是在地上将要兴起的四个国度。然后特别第四个兽非常的狰狞，他这个极尽的粉碎，但你想知道这个兽的真情。而且这个兽头上长出十个小角，有三个角然后长出一个小角，这个小角把十个角中的三个角打断。所以丹尼就请很希望明白这个奥秘。同样这个解释本身，天使的解释也是讲论整个地上的人类历史当中整个历史的方向。而且这个解释提供的这个解释也是讲到末世，也就是去到最后人类历史的结束。那个公绵羊跟公山羊，天上的使者给但以理解释，好，那公绵羊就是马代跟波斯帝国，马代波斯，所以为什么有两个角，一个角比较高比较强盛，但是后来就是一个国一个帝国，马代波斯帝国。后来来的那个公山羊，那个角不沾尘，就是兴起的马代波斯帝国之后兴起的希腊帝国。那个长出来的第一个大角就是第一个王，也就是亚历山大王。后面长出四个角，就是他死了以后国家一分为四。所以我们就看到在但以理书，神为了这些愚民，公义的愚民，仍然持守对神忠诚的愚民，在国家被毁灭之后，为了要坚固他们的信心，让他们还可以过一个超然的信心的生活。所以这种启示文学，就是因为你不可以用直接直述的方式，你说巴比伦帝国会被毁灭，那肯定巴比伦王立刻把你斩头， 整个人类，所以就是用这种意象的方式，象征的方式，来让他们明白神仍然在掌管历史。到最后第十二章更是很清楚地指出以色列的历史，将来的历史的发展，所以就使他们知道，他们看到的，眼睛看得到地上政权的这些兴衰，这些都是一个幻觉，也就是说这些都在神的掌管之下，只有神他的计划，神的世界才是真正的世界，就帮助他们。所以你会看到这些意象的目的绝对不是要详细的告诉我们将来每一件事情怎么发生，不是来满足我们的好奇心，乃是要让这些信心的渔民知道神是历史的主，而且历史有一个方向，神定了计划要成就他的旨意。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人解这些启示文学，就用对号入座的方式，错了，这从来不是神预言将来事的目的。所以你会发现对号入座搞了半天还是没办法搞清楚，譬如说这个十个角，第四个国他们解释为就是罗马帝国，所以是在罗马帝国的版图会兴起十个国家。所以当好多年前欧洲共同市场这个开始，然后这个加入的国家越来越多，到十个国家的时候，有人就说这十个角就是欧洲共同市场的十个国家，就是用对号入座的方式。这从来不是神，不是告诉我们真正实际上要怎么样发生，不是来满足我们的好奇心，乃是要我们明白神是历史的主。好，所以呢接下来耶和华就吩咐以色列，他说你们不要恐惧也不要害怕。我们已经说过了，从以赛亚书41章到这里一共出现七次耶和华这个命令，吩咐他们不要害怕，这就显明惧怕是以色列人的问题，也是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的问题，而惧怕是缺乏信心的一个记号。所以神这个命令所隐含的意思，就是应该没有任何事可以造成以色列人的惧怕，他们不用害怕事情会不在神的控制之下，他们也不用害怕神会丢弃他们，或者神没有能力拯救他们。历史在神的手中，正如在整个以色列国的历史的过程当中，他们就应该已经学会认识这一点。所以接下来神就用另外一个修辞问句来提供支持这个命令吩咐他们不要惧怕的理由。神说，我岂不是老早就向你们宣告和述说，我岂不是老早就向你们宣告和述说他吗？所以这个问题隐含的答案是肯定的，是的，神老早就向以色列人宣告跟述说。宣告跟述说什么呢？首先第一个，神向他们启示关于神的真理。我们人类既是被造的，我们是不可能知道那位创造的神关于这位创造者一切的事，因为我们跟这位创造者是在不同的两个层次。我们要认识神只有一个途径，就是神把他的事显给我们看，这就叫做启示。所以是神向以色列人启示，我们知道圣经的前面五卷书称为摩西五经，是摩西所写的，神把这些关于神的真理向以色列人启示出来。神向他们启示耶和华是独一的神，是宇宙的创造者，神也向他们启示他特殊的属性跟品格。我们刚刚已经提到耶和华这个名字本身就启示了神是怎样的一位，借着这些启示他们得以认识知道 神是怎样的一位，但是神也向他们宣告神的应许。神拣选亚伯拉罕，跟亚伯拉罕立约，赐给亚伯拉罕应许。神说他要使亚伯拉罕的名为大，要使他成为大国，神要赐福给他，并且神要使万国因他得福。神也以大能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以色列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神在西乃山跟他们立约，立约的时候神也赐给他们立约的祝福跟咒诅。神已经宣告他们若是遵守神的诫命，有以下的福气会临到他们，但是如果他们转去不听从神，背逆神，不遵守神的诫命，有以下的咒诅会临到他们。神拣选大卫做以色列的王，和他立约，神也赐给大卫应许，要为大卫建立王朝，大卫的后裔要永远坐在宝座上做王，他的国是永远的国。这一切古时候神向他们宣告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的，但是神也向他们预告了未来的事。在生命记第31章，神吩咐摩西写一首歌，把将来会发生的事告诉以色列人，来警告他们。这首歌神早就已经看见，当神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他们会背逆神，他们会转去拜偶像，会惹动神的愤怒，因此神就会使各样的灾难临到他们，甚至把他们分散在天下。但是神看他们受欺压，神就兴起为他们伸冤来救赎他们。所以这些神早就知道，他借着摩西要他写这首歌来警告以色列人，来事先告诉他们。所以神说，你们是我的见证。这是第三次出现，在第43章第10节，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既是这样，便可以知道而且信服，又明白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也必没有，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我曾指示，我曾拯救，我曾说明，并且在你们中间没有别的神。所以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也是神。所以在43章的10节12节两次出现，神说以色列是神的见证，在那里他们是为神做见证，见证耶和华，唯独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和救主，除他以外没有神也没有救主。但是在这里神说你们是我的见证，乃是见证，不但见证神是独一的，而且见证神早就已经向他们启示，给他们应许，并且预告将要发生的事。同时他们也经历了神有能力使他的应许跟他一切的话都能够实现，他如今预言他们的悖逆，这一定会实现，但是他也预言他要救赎他们，使悖逆的人归回，并且使罪得赦免，这也都会照他所说的来成就。所以以色列是神的见证。这里我们要留意，神不是命令他们去做见证，神只是宣告 You are my witness， 你们是我的见证。所以他们不是为神做见证，他们就是神的见证。所以正如马太福音第5章登山宝训，耶稣对门徒说，你们是盐，你们是光。可是今天很多基督徒都说，我们要做盐，我们要做光。神从来不是叫我们做盐做光，耶稣是说你们是盐是光。所以无论以色列人或者耶稣的门徒，也就是基督徒，我们都从神领受了启示和应许，我们也经历了神拯救和改变生命的大能，所以我们是神的见证。因此我们的见证 不仅是讲述关于神的真理，更是从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经历了这些真理，所以我们把我们所经历的来向人述说。因此，做见证必须一方面我们宣讲真理，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必须有实际去经历所宣讲的真理，然后将我们的经历来向人述说。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都是神的见证，我们用我们的口来把真理告诉人，但是我们的生活，我们一切的经历乃是见证这位神他在我们身上拯救的工作，改变生命的大能。所以很多时候弟兄姊妹在准备回国要跟父母跟亲人传福音，有时候就在既要真理拼命的准备，很多时候我说就是去分享，分享你自己，分享你自己对神的认识，分享你自己对神的经历。所以不用害怕，因为我们是见证，我们怎么我们的认识，我们的经历，我们去向人述说。所以最末了，神再一次强调他是独一的神和磐石。神说，除我以外岂有神吗？或者岂有任何磐石吗？神说，我不知道一个。除了神以外岂有神吗？或者岂有任何的磐石吗？神说，我不知道一个。所以强调神是独一的神和磐石。磐石这是一个比喻的表达法，在诗篇里面我们看到磐石这样的一个表达，是一个明亮照射的一种一个真理。诗人一次又一次的强调说，耶和华是他们的磐石，是他们的避难所。也就是说，诗人做见证，这位荣耀有全能的神，在他们的患难中是他们的磐石和他们的避难所。所以磐石，我们知道这大块的磐石，这是一个比喻性的表达方式，象征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同时也是象征神是可信靠的，是不改变的。这个磐石是稳固的，可信靠的，不会改变的。所以这位有全能掌管历史的神，创造宇宙的神，他是他百姓不改变的支持和避难所，他们可以信靠他，并且唯独他是可靠的。偶像不可靠，人类不可靠。所以诗篇146篇说，不要依靠世人，世人的气息只有一口气，是人类的生命只是短暂的。但是诗人也宣告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所以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我的大女儿8个月的时候发高烧，我也没有尝试，不知道烧到一个程度会抽筋，所以她发很高的高烧，在深夜3点钟，我忽然听到一声喊叫，爬起来看到她全身抽筋，那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经历。我当时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叫牧师说，你赶快下去拿冷水。我只是想说，这个发高烧用冷水浇到他头上。可是牧师下去拿的时候，他在我的手中 一个小小的身躯在那边不断的抽动，全身已经发紫了，然后忽然之间就停住了，停的时候眼睛掉白，在那个刹那我就尖叫，我以为他死了，哎，但是后来过了一分钟他慢慢的醒过来。当然我们马上就去敲我们附近一个私人诊所的大门，去摁他的门铃，一直去摁，把那个医生叫醒。哎，医生开了药也给他打了针，但是到了第二天晚上他的烧一点也没有退。那天是我们在高雄布道大会，这个布道大会的筹备会主席他的太太刚好就是那天生产，所以牧师是副主席，所以他一定需要去。到深夜十二点牧师还没有回家，还我们大女儿 Ruth 的烧还是那么高一点也不退，我就在那里守着他，我害怕半夜他在抽筋，但是我已经是没有任何的精神跟体力，我的眼睛一直要盖下来，我没有办法再撑下去。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我心里面想起神的话，神对我的心说话，就是刚刚我说的诗篇，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我会打盹，我撑不住了，但是保护以色列的，保护我们的神也不打盹也不睡觉。所以我就最后给孩子喝了100cc 的牛奶，我就去睡了，我非常放心的睡了，因为保护我们的神他也不打盹也不睡觉，我就是撑着我也不能够做什么，而且我撑不下去了，我真是撑不下去，但是他是不打盹也不睡觉，所以保你出你入，耶和华必保护你。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去看孩子，摸摸他，他的烧已经完全退轻了，那天正好是主日，所以我们就带着他到教会去敬拜神。我跟大家提过，我们要来美国的时候我很害怕，因为两个孩子从小真的是体弱多病，那个是我没有办法跟大家诉说的。但是就是在牧师已经到美国，我要6个月以后才可以来这里跟他团圆，我听到神的话，神借着中华福音神学院前最早第二任的院长他传讲的一篇信息，神的同在，让我知道有神的同在我就不用害怕。所以在我的生命里面我有很多可以诉说，那是我真的是在我的生命里面我是神的见证，盼望我们也是这样，我们要去经历，我们不要嘴里面承认他是神，我们的生活却很大声的否认他是神，我们的见证是无力的，我们是虽然告诉别人耶和华神创造这个宇宙，可是我们过的生活充满了惧怕，没有盼望，我们的生活把我们所宣告的大声的否认，我们要活出一个生活，我们是神的见证，他是神，唯有他是神，也唯有他是磐石，除他以外没有一个。请大家起立，我们来做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把你的话赐给我们，更是感谢你，你是真正永生的神，你是活神，是我们可以去经历的，这不是纸上的白纸黑字，这不是一篇不能够兑现的像我们人类所说的话。主啊，你确实是神，你确实是掌管人类的历史，你也确实 有能力来拯救我们。天父，我们孩子至少我自己我可以，我真的是要来做见证，我真的是是你的见证，我真的是见证你在我身上，你怎么样拯救我脱离罪，你怎么样在我的生命里面带来生命的改变，让我真的是不再过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让我真的是过一个敬拜顺服你的生活，来尊荣你，来向所有的人见证你是神，你是我们的磐石。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